一位非常爱家庭，同时呢也非常爱弟兄姊妹的一位辅导老师徐老师，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块儿去讨论家庭对人的成长的影响跟人际关系的这个影响今天徐老师又在我们当中了，非常谢谢徐老师愿意跟我们分享。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大家好。
今天徐老师他要跟我们借着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的第四章二十六节呢，看神创造的第一个家庭就是亚当跟夏娃。那透过这个第一个家庭，徐老师你是不是要跟我们分享这个两性的相处，就是一个爸爸跟一个妈妈两个人的相处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子孙呢？
对对对，没错。我们一直都很强调说，好像上次我们讲到家是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会怎么影响一个人。那我们说家是一个最基本让人第一开始接触的地方，
对，
也是最能够满足人的一个最基本需要，就是你在这个家里面能够得到爱跟关怀的地方。
对对，
也让你可以提供一个很有亲密感跟安全感的地方。可是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承认是很多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子，很多的关系的破裂，很多人在家里面有那种分离疏离的感觉哦。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大的影响？其实我们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第一家庭，就是亚当跟夏娃。
对，我们从第一个家庭啊，神创造的第一个家庭来看一看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
可是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到那个经文以前，我还要继续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个家庭对我们有那么多的影响往后续哈，因为我们发现说，如果在家里面，很多时候我们说一个家会影响我们，因为家里面会传给我们很多的东西，传授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如果我们越能够了解我们在家里承传的那些东西的话，我们就越能够明白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哈。那我们常说家里很奇怪，就是家庭会有那些秘密的家那个规定家规哈，我不晓得说师母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家规哈？我自成长的时候，我发现说我家里也很有很多家规，以前没有学的时候都不知道这个是家规哈。可是当跟别人结婚以后，我发现我做事的那种方法，我做事的那种规矩跟他很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那我才知道说，原来我成长里面背后有很多的家规，好比如说洗碗你要怎么洗啊，折衣服要怎么折，你的东西要怎么放，
有我们家也有。
对，好，这个我们都说这是明显的家规哈，可是更影响我们的是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秘密的家规，然后这些家规呢都影响一个人的成长。好比说第一个，我们说那种秘密的家规，就好像是说有些东西你不能提，你不可以说的哈，你不可以向任何人提到你在家里面看见的事情。就好像我们很多家庭可能都会说，这些东西不可以跟外人说，
外人讲。
对，
就是说我们说家丑不可外扬。
对，
我们中国人就是有什么丑事呢，就是在家里面说，千万别叫别人知道了。
对，
对，
你要好像你是家里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家里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又或者说你家里有一些人可能离世了，你都要看起来好像没事，一个没事的事情啊，不要问啊，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不要问为什么。好像有一些小孩子可能看见妈妈被打，
有家庭暴力的事情，比如说爸爸打妈妈了，
对，不可以提，甚至乎可能是被家里的亲属有侵犯，
知道这样的事情，
对，有一些被家属侵犯的事情，我知道，周老师，周师母他们以前也有谈到一些性侵犯的一些事情，
对对，
也是不可以跟人家说，我们是一家人哈，没有别人可以明白我们的，什么时候是爸爸妈妈，就是我们这个家知道就好了，一切都看起来好像很正常。不要说出去，因为当你说出去以后，人家不晓得怎么看你。
那怕人家看不起我们。
对，好像我有个个案也是，他是三兄弟的姐妹啊，他们都是来上我的辅导课，后来他们了解这个秘密的家居的时候，他们就说，对，现在回想才知道，因为他们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妈妈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告诉人家说你是单亲家庭， 你不要让人家知道你是没有爸爸的。所以他们就一直
他们就不敢讲嘛。
对、嗯、所以他们很少跟别人提他们的家庭背景。
嗯嗯，
他们很少让人家知道说他们家里到底实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嗯嗯，
所以他就
其实自己的爸爸离开事件不是一件丑事情的，
可是他妈妈就说如果你提起了人家就会欺负你，
看不起你了。
对、
嗯、
你是没爸的小孩，
这个错误的想法是不
对
的。对，
所以当他们来上这个课的时候，他们才想到嘿，对，我们家有这个不能够提起这样子的一个、
嗯、
那个方法。再好像我不晓得哈，很久以前有一套电影啊叫落潮，他就讲到一个家庭里面、嗯、就是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他们有一天晚上哈，就是有一些土匪进到家里面、嗯、然后强暴了妈妈，强暴了妹妹，原来最后也强暴了哥哥。
嗯，
可是后来是妹妹很多的问题做辅导的时候才把这样子事情，把这个本来隐藏很深很深的事情把它慢慢的发掘出来。原来他们就是有这个家庭的规矩哈、
嗯、
妈妈出事以后再马上跟小孩换衣服，然后再跟他们说我们对所有人都不要提起这件事情。
嗯，
您爸爸也不能说，不可以说，然后就好像很正常，他们在唱歌啊，他们在跳舞，让这些小孩子好像都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嗯，因为其实表面上是你能够遮得住，但是他们内心里面是有事情嘛。
对，所以他的小妹到长大以后、嗯、他常会自杀。
哦
哦，你会发现说原来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是不能说的，你看那种心理压力有多大。
嗯，
一直压下去。
嗯，
你要第二个秘密的家具就是不能信任人。
嗯，
也许我们在这里是有时候爸爸妈妈也说不要随便相信陌生人哦，
嗯、
不可以告诉他们哦，
嗯，
不晓得他们会给你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只能够相信自己。
嗯
嗯，然后其实这个观念就好像告诉那小孩什么人都不要信，只要相信自己。
嗯，
那其实我们在信仰里面也会接触到一些人，他们也不想相信神，他们说什么都不可信，最可以相信的是谁啊？
自个儿，
对，
从小家里面的规矩就是给他这样的一个思想。
对、
嗯，
如果一个小孩成长的时候，他就这样子秘密的那种家庭的规矩在里面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对，这个世界是没有安全感的。
嗯嗯，
我们不会跟人很深的关系嘛，因为不晓得他知道我那么多事情，他要对付我怎么样，他要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伤害我。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在影响一个家庭里面成长的时候有些是不良的那个秘密的家居。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去感受，
嗯，
不要让你去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那些不好的感觉不要去想，忘掉它就好了哈。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看到别人哭哦，他会很不舒服，他会觉得很不自在，他很想逃离，然后他可能给你的安慰的说话就说哎呀不要想就好了啊，不要去想那么多。你会发现说很多人面对伤心的事情、难过的事情都不懂得回应，其实就是从这样子一个在家庭里面面对不开心的事情，家人跟你说不要去想，不要去感觉，不要去表达，这个就让你在感受上很陌生。
对对，
我发现我接触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特别男孩子。我们传统有一个就是男孩子有泪不轻弹啊，人生是
错误的想法，
应该哭哈。你发现说如果这个传达下去的时候也会让那些小孩子觉得哦感受是不好的。
嗯嗯，
那所以我们从这三个秘密的家具里面我们发现说不要提起，不要信任人，不要去感受，这三个不都在影响一个人，
这个是不好的家规。刚才徐老师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家庭秘密的家规就有三个，不要提，然后不要信任，不要去感受。其实我觉得这三个都不对呀，都不对。家里面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真的要讲出来，
对，
那你要学着从小让他去信靠别人，信任别人，这个信任是非常的重要。你不能够信别人的时候人家也信不过你的。
对，
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去感受， 其实那些不好的事情，你更应该把帮助孩子把它拿出来，跟他一块去讨论。
对，
那这样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就舒服很多了。
对，
等你大了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也知道怎么样去处理。
所以我们刚刚说，家本来是一个给你有安全感的地方。
嗯，
可是如果你发现说这样子东西，你比如说你在外面被人家欺负的，你回到家里面，你跟妈妈妈妈说，爸爸妈妈跟你说不要提，不要让人家知道你发生这些事情，你发现说哦，不好的事情是不能提的，不能告诉任何人，那你就发现你只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压抑自己。
对，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讲的就是，在家里你学到另外一个就是你对事情的处理方法，
嗯，
你怎么去处理一个事情啊？许多时候我们如果做处理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只会做一种的反应，那我们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嗯，
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只有一种的反应，就好像说我不知道。我很多时候问很多同学，问他们的感受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的时候
不知道，
对，想解决问题不知道，你会发现说这个就会带来我们很大很大的影响。在家庭规矩里面，你会发现说在家里我们学到处理事情的方法会影响我们以后成长的方法。好比如说，如果在一些家庭里面，他的家庭规矩是你不能接受的，你很不喜欢的，你会成长的时候，你会对这个家庭的规矩反过来会变成一个我们所谓的反向行为，就是你会跟那个家庭规矩对着干，
就是排斥他。
对，你会
不要这样做，
爸爸妈妈期望你这样子，你反而倒过来，你不喜欢这样子做。不如说爸爸妈妈喜欢你，小孩子是绝对听话啊，什么意见都不表达，就是听大人话。你很讨厌这个时候，你长大以后你就不想，你就鼓励你的小孩多发挥你的意见，而不一定要听大人说话，你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是一个反过来，
完全相反了。
对，没错。就好像说有一些的小孩，他如果成长的时候是被父母常打惩罚
体罚，
对，
打屁股啊，或者打，
他不喜欢这样子。然后他自成长以后，他当父母以后，他就会跟自己说
绝对不打自己的
孩子。对，没错。
他
说我已经受够了，
我
不要让我的小孩也承受那个体罚。
又
好像说如果他的父母是喝酒酒鬼的话，他也会跟自己说我永远都不会喝酒。
对，我也看到这样的人。
对，那有一些是常常小时候都搬家，他也很希望说哇，我将来的家不可以搬。那我发现有一些个案是这样子哦，你会发现说儿女长大了跟爸爸妈妈说我们搬到一个更大更宽的地方，爸爸妈妈就我不要搬，我就是什么都不搬，其实就是
就要住在这儿。
对，
不动。
对，这个就是他才成长里面
有原因呢。
对，
是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这一方面受到很多很多的可能压力。
他可能就养成那种我们所说的跟他原来的那个家庭规矩反向的那个作用里面，
相反的反应。
对，没错。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感情转移，就是你在家庭里面，如果你学到一些东西，就是你要尊重长辈啊，长辈说的话都是对的哈，你对着长辈你不敢表达你的意见，你不敢直接的说，那很多时候你会把对长辈那种愤怒或者不好的感情转移到别人里面。比如说你对着长辈他骂你不敢回答，然后你变成你看到可能看到你的小孩或者比你小的人，你就把那个愤怒的情绪
转移到他的身上。
对，没错。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家庭暴力也会这样子发生。
对对对，
可能是父母打你，你很生气，你看到弟弟妹妹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怒气打到弟弟妹妹里面，你就把那个情绪转移给那些别的人。那些被你打的那个弟弟妹妹，他可能觉得很无辜，
很冤枉啊，好像是我没有得罪你，为什么你打我呢？
对，
平时我跟你讲话一样的口气你不打我，
对，
今天为什么我跟你这样讲话你会打我？
对，
那这个是因为他之前呢受到别人对他的那种
对
对待，
对，
所以他才这样发现。
那你发现说这个感情的转移会影响他长大，
嗯，
好比如说他面对长辈，他面对上司，他都不敢表达他的情绪，
嗯，
那他只会把他情绪发泄到别人身上，那可能是他的朋友，可能是他的女朋友男朋友，反正就是比他小的人，他能够控制的人，
嗯，
所以你发现说这个感情转移也会影响到他。那第三个影响就是他会有投射，明明是自己做错事情了，他会把事情归咎别人。我们有时候也不好说哈，我们也会听到父母亲很少在小孩面前承认自己做错。
我们大人常常犯这个错误。
对，
嗯，
他可能真的是他自己误解了小孩，
嗯，
可是他可能就说都是你没说清楚嘛，
嗯
啊，如果你说清楚，爸爸妈妈就不会误会了，
嗯，
都是因为你哈，
嗯，
那有时候可能他打小孩的时候，他也会说都是你在吵吵闹闹，你不吵吵闹闹，爸爸妈妈就不会打你了，
嗯，
他就把那个自做错事情，他打人了，他发泄情绪那种不好的事情，他把那个责任推给小孩，推给别人，投射是你做的，
嗯，
啊，有时候这些心思都是，好像我们待会会讲到第一个家庭也是，当亚当吃了禁果以后，他把
责任推到夏娃的身上
了，对，
嗯，
他就说都是你。他不只推给夏娃，他也推给神。神啊，这是你做这个女人，你做给我的那个女人，给我吃，我都吃了。
你造的这个女人，她不听话。
对，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些人很特别哈，他很敏锐，他总看到别人的缺点。他对别人的缺点可能很敏锐，他很快的知道别人的缺点，可是他却没有看到自己。其实，这些都是他对自个人很多的不满。
嗯，
他有很多不满的情绪在当中，嗯，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嗯，
那
对外
有这样子，那对自里面呢也是哈，他会把别人的做事的方法把他看的是自己的，
嗯，
不管好的坏的他都接受。就好像我们说，如果从小他在母亲的角色里面，妈妈是那种啊一直为家人付出，做什么都没有埋怨，他会把这样子的角色放到自己身上，
嗯，
他就承担了妈妈这样的角色。所以我记得我上次也讲了一个个案，就是这样子，他太太就是以为一个好的太太就是好像妈妈一样，
把家管理的好，就是把家弄得干干净净的，照顾孩子，让丈夫有饭有吃，让孩子有饭吃就够了。
对，
嗯，
他看到他妈妈是这样子照顾爸爸的，
嗯，
所以他也觉得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太太，
嗯，
他就把妈妈扮演的角色也放到自己身上，
嗯，
可是他没有发现说，其实随着时间时代的改变，还有你嫁的那个人不一样，
对，
你都可以不一样，可是他就完全把那个角色放在自己身上，嗯，不管是小女生扮演妈妈的角色，有时候小男生也会扮演爸爸的角色，
嗯，
我爸爸就是这样子当丈夫的，
嗯，
就是在家里不做事情的，
嗯，
大老爷一样，
对，所以什么都是命令，叫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对，那他也会从那个家庭的规矩里面学到这个事情，
嗯，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他会学到压抑，
嗯，
好像我刚刚说的家庭那秘密的家庭规矩里面，如果他说感受是不好的，不能说的，不能表达，他就只能够把他自己的那种不好的事情，把自己的感受压下去。有时候他会告诉自己啊，睡过头就忘记了，
嗯，
那你会发现说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子哦，有时候你会问他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好像全部都不记得，他好像就会跟你说我不记得了啊，好像有些家庭有这样的家庭规矩，就是我们在外面就是一家人，
嗯，
我们要团结啊，就是对抗外地一样，所以我们在外面给人家看的我们家是很和谐的，
嗯，
那可能他们在家里是会有吵吵闹闹，会被打被处罚，可是在外面就让人家看见我们这个家是很亲密很好的啊。我也有这些一些的个案，所以他会发现说，如果他要告诉人家他对爸爸妈妈不满的情绪，他很辛苦，
嗯，
他会讲不出话来，
嗯，
那甚至乎他会转移哦，变成身体的毛病，
嗯，
常常会胃痛， 对，常常会有那个肩部很容易酸痛，要把他把很多的情感很多的压力
都压抑在身上，
对，转到他的身体里面，所以你发现说其实也是常会影响他处理外在人际关系，处理外在的问题所处理的方法，这个也是从家庭里面承担的哈。那我们刚刚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上一节课也讲到家庭是一个结构，
对，
那这个结构你会看到这个家庭外在的风格，就好像是说这个家给人外给外人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家看起来是谁是一家之主。
嗯，
我们很多时候说家是爸爸是一家之主，可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常问同学，在你真实的经验里面谁才是你一家之主。
嗯，在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他的生命当中谁是一家之主。
对，然后他们大部分都说是妈妈。
嗯，
因为爸爸通常都在外面，
嗯
上班，家里所有的决定权是谁，妈妈，
妈妈来做决定。
对，小孩子要买什么，妈妈，小孩子要去吃什么东西，那妈妈啊，你发现其实在小孩成长的经验里面，实在是妈妈才是他们的主，要得到妈妈的同意，他们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家庭的风格，到底是谁看起来是一家之主，然后这个家庭到底谁是真正的掌权，谁才是真正发号施令的人，他们很多时候就说。爸爸是很严，爸爸是看起来好像是一家之主，可是真正话事的人是妈妈，爸爸也要得到妈妈的点头。所以你发现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会看到两性之间的角色很奇妙。在传统里面，或者说在我们一般人心目中，都会觉得说爸爸是一家之主，可是在真正的掌权的人，有时候
实际生活里面，
对，
有
时候可能是妈妈。
嗯，
那你就发现说，如果是这样，好像男女之间在权力上也在有一定的什么样。你如果是好的夫妻，他们懂得平衡这个权力。
对对对对。
那如果是不好的呢？他们会争
距离，距离就是越远，而且呢，大家都在争那个
对发号施令那个人，谁是这个家里面最后可以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一个健康的家庭应该是这两者之间的分别越少的话就越健康。
对，没错。所以好像是说他给人看跟实在是一样的。
对对。
可是我们今天实在看见给人在看的是一套，里面又是
实际又是另外一套了。
对，没错。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家庭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家，不管是他从家里的规矩以及他在家里面的那个应对的模式是都在影响到他，特别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家庭结构里面权力的分配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回到我们的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堕落，就是我们的亚当夏娃，他犯罪以前，他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已经看了圣经，我们会发现说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他们的关系，他们跟人跟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
对对
啊，因为你会发现说神跟亚当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跟他相配的来帮助他。然后神也让所有的动物，所有神所创造的一切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跟亚当说，你要怎么命名就叫什么就叫什么。
对，
你会发现说神其实这个神才是最高的统帅，对不对，他才是创造一切，可是他却把这样子那么重要的角色，那么重要的那个工作交给亚当。那是圣灵神对人很大的信任。神跟亚当之间是没有间隔，没有距离。然后当神召了夏娃带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就说，哇，神为他做的那实在太美了，太棒了哈！他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可以称为女人。所以他们 二人就成为一体、
嗯、
所以我们说在堕落前，如果我们用一个符号来说，就是一个三角的模式、
嗯、
三角的关系，神在上面，亚当
跟夏娃
在下、
嗯、
对，那你看这是一个等规的三角形，
对，
那在这个三角形里边，不管是神跟亚当，神跟夏娃，亚当跟夏娃，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
嗯，
他们有互相合作，
对，
他们没有分高低，
嗯，
他们是彼此连在一起，
而且不觉得羞耻，
对、
嗯、
他们没有那种罪疚感，他们彼此享受对方、
嗯、
分享爱的来源，这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你会发现说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
嗯、
然后神也把这样子那么重要的角色给了他们，要他们去管理去治理，你会发现说神创造男女创造婚姻，就是让他们能够一起承担神在创世纪第一章对人创造的命令，就是让人可以一起来承担。
嗯，
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堕落前他们看到人跟神之间，人跟人之间那和谐的关系，
非常美满非常美丽的一个关系、嗯、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他们堕落之后呢，这个关系就完全不同了。
嗯，
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请徐老师继续的跟我们一块儿借着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一直到第四章的经文，继续的来看看神所创立的第一个家庭本来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合作，互相的帮助，然后不分高低的一个美满的家庭，但是为什么会演变成就是堕落的家庭呢？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块儿期待，谢谢徐老师。